教姐妹们早安。
早。
如果你要对神有更多的认识，你应该把约翰福音好好的看过几次。如果你要对救恩有更多的认识，你应该好好把罗马书看过几次。如果你要对耶稣基督有更多的认识，你应该好好把希伯来书看过几次。我们今天早上是用希伯来书来认识我们这一位高过诸天的大祭司。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再次在你面前翻开你的话语，求你翻开我们的心，你意味着圣灵在我诸位之心里面做同样感动的工作，让我们能够明白你神话语的奥秘。存着感谢的心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我们翻开希伯来书第七章，希伯来书第七章，我们先从20节看完28节。希伯来书第七章20到28节，再者，耶稣为祭司，并不是不起势力的；至于那些祭司，原不是起势力的，只有耶稣是起势力的，因为那立他的对他说：“主岂要是绝不后悔？”你是永远为祭司，既是启示力的，耶稣就做了更美之约的中保。那些成为祭司的数目本来多，是因为有十主宰不肯长久，这位祭司永远长存的，他祭司的志任就长久不更换。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因为他是长远活着的，替他们祈求。像这样圣洁、无邪恶、无玷污、远离罪人、高过诸天的大祭司，原是与我们合宜的。他不像那些大祭司，每日必须先为自己的罪，后为百姓的罪献祭，因为他只一次将自己献上，就把这事成全了。律法本是立软弱的人为大祭司，但在律法以后启示的话是立儿子为大祭司，乃是成全到永远的。希伯来书的作者把旧约里面的先知，把旧约里面的天使，把旧约里面的安息，把旧约里面的祭司，把旧约里面的祭物拿来跟耶稣做一个比较，就很清楚给我们看到，当这一些犹太人宗教里面看为重要的一些课题，在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以后，我们就可以看到耶稣基督才是那一个真正无与伦比的。所以今天早上我们所看的这段的经文告诉我们说，再者，耶稣为祭司。犹太人他们相信，如果你能够完全遵守神的话语，你就能够见神的面。犹太人相信，如果你不能够完全遵守神的话语，你借过这个献祭，你也能够见神的面。所以在犹太人的观念里面，他们很清楚地交代一件事情：人在神的面前受审判，是因着人自己的行为。所以每一个人一定要为自己的行为在那个地方来负责任。犹太人很清楚知道，他们根本没有办法达到神为我们所立的人应该达到的这个标准，所以他们就在这个宗教的礼仪里面加上了这个献祭的这样的一个过程。那么这个献祭的这个过程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有些人说当然是从摩西开始的，但是在希伯来书第七章告诉我们说，这个献祭的过程是从亚伯拉罕开始的。如果你有圣经，你同样翻到第一节的话，那你在那个地方可以看到，这麦基洗德就是撒冷王，又是至高神的祭司，本是长远为祭司的。他当亚伯拉罕杀败诸王回来的时候，就迎接他，给他祝福。亚伯拉罕也将自己所得来的取了十分之一给他。他头一个名字翻出来就是仁义王，他又名撒冷王，就是平安王的意思。所以第七章一开始的时候向你介绍一个人，这个人的名叫做麦基洗德。但是这个麦基洗德在犹太人的当中，他们也不是十分了解的。 所以圣经在这个地方只告诉我们说，亚伯拉罕杀败诸王回来的时候就迎接他，亚伯拉罕将自己所得来的十分之一给了他。有些人很不赞成十分之一，他说十分之一是旧约，十分之一是律法规定的。希伯来书的作者告诉我们，十分之一不是律法规定的，十分之一是在没有律法以前，在摩西以前，亚伯拉罕已经献给麦基洗德的。如果我们是因为律法我们才献祭，是因为律法我们才献上，那是你在那个地方履行你的这个责任。但是如果像亚伯拉罕，在还没有律法以前，在还没有摩西以前，他就把十分之一献给麦基洗德，我们就知道他是心甘情愿的。所以这个麦基洗德到底是谁呢？圣经告诉我们说，他就是撒冷王。这个麦基洗德的名翻出来就是仁义王，他又名叫做撒冷王。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公义才能够带来平安。如果这个世界是不公不义的，而我们在那个地方劝人忍受的话，他忍受到某一个层次的时候，你会发觉到他一定会爆炸的。所以基督徒要看重仁义，基督徒要看重公义，多过看重我们怎样叫人和好。哎，当我们要叫人家和好，这个是我们也应该认真学习的。因为圣经里面给我们看到学习的另外一个功课，就是我们要怎样爱神，我们要怎样爱人。同样的，当我们在劝导人的时候，如果发生在他的身上是不仁不义、不公不义的事情，你是很难叫他在那个地方去彼此相爱的。所以公义走在前面，仁爱才是我们生活上面彰显出来的。所以神在启示他自己的时候，先启示他自己的公义，后启示他的慈爱。所以旧约的神给你感到他很公义，新约的耶稣基督给你感觉他很慈爱。上帝先造男人，因为男人比较阳刚，比较公义性；后造女人，因为女人比较温柔，也比较懂得爱。圣经里面给我们看到神启示这个米迦的时候，很清楚在那个地方告诉我们说，先求他的公义，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那么我们在一般的这个生活上面的这个器官呢，很多时候我们只讲爱而不讲公义，那是不应该的。所以撒冷王的这个名字的这个意思，头一个名翻出来就是仁义王，他又名撒冷王，就是平安王的意思。台湾在大选的时候，民间有一些话是这样子说：没有公义，没有和平。所以很多时候，一个社会没有公义的时候，这个社会就一定动乱的。所以神的大祭司，那个长眼为祭司的这一个麦基洗德来到这一个世界的时候，犹太人对他没有什么认识。那么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犹太人对他的认识也不深。所以在一个希伯来书第七章第三节那个地方，在介绍到这个麦基洗德的时候，就告诉我们说，他无夫无母无族谱，无生之时无命之中，乃是以神的儿子相似。所以这句话是有说等于没有说，因为你不知道他的父亲是谁，你不知道他的母亲是谁，你不知道他来自哪一个族群，你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开始，你不知道他什么时候结束。但是有一件事情，他说是以神的儿子也这个也相似的。按人的常理，应该是耶稣跟麦基洗德相似，而不是麦基洗德跟耶稣相似。你看到一对母女走在一起，你不能够说哇，你长得很像你的女儿。不是他，不是母亲像女儿，是女儿像母亲。从历史的发展，我们知道麦基洗德是比耶稣来得更前面，所以应该是耶稣像麦基洗德，不是麦基洗德像耶稣。 但是圣经为什么这么只说呢？在约翰福音第八章，犹太人跟耶稣在那个地方对话的时候，耶稣曾经说过，你们的祖宗阿伯拉罕欢欢喜喜的仰望我的时候，哇，那些犹太人就冒火了。他说，我看你都不到五十岁，你怎么说阿伯拉罕看见你，或者你看见阿伯拉罕了？我们常常看耶稣的肖像，就好像这一幅这样，我们大概觉得他一定很英俊，但是在耶稣生活的那个时代里面，犹太人看耶稣并不是这样子的。耶稣几岁死呢？33岁半。如果你33岁半，我说弟兄或者姐妹，我看你差不多50岁啊，你一定把我打死的。如果你50岁，我告诉你说，我看来你才30岁，等一下你一定请我喝咖啡的。所以耶稣33岁以前就被犹太人看成好像50岁，你都还没50岁，你怎么可以说你见过阿伯拉罕呢？但是耶稣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耶稣本来就与神同在的。圣经里面诗篇第二篇告诉我们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先有爸爸还是先有儿子啊？先有爸爸还是先有儿子？爸爸不对，爸爸跟儿子是同时存在。我结婚，我如果没有孩子，请问我是谁的爸爸？我结婚，太太生孩子，孩子一生下来的时候，我说我是你的父亲，他如果会说话说我是你的儿子，父亲跟儿子是同时存在的。所以诗篇告诉我们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所以我们说耶稣跟父上帝是同时存在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如果耶稣跟神是同时存在的，当然是麦基洗德像耶稣，而不是耶稣像麦基洗德。那么后来麦基洗德接受了这个阿伯拉罕的献祭，阿伯拉罕就生了一些的这个子子孙孙。那么子子孙孙的过程的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呢，就有12个支派出来了。而12个支派出来呢，就立位的支派是特别在摩西的律法里面规定他可以做祭司的。所以犹太人他们在献祭的时候，就借着这一个希伯来书第7章告诉我们说，其实不是因为摩西的律法规定所以要把10分之1献上，乃是因为我们的老祖宗立位的支派摩西还没有生出来的时候，那么呢，我们的老祖宗就已经把这一个祭物献给麦基洗德了。请问阿伯拉罕是哪一个种族的人呢？是不是犹太人？阿伯拉罕是不是犹太人？是不是？不是。阿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生雅各，雅各生犹太，犹大。怎么阿伯拉罕会是犹太人呢？阿伯拉罕不是犹太人，阿伯拉罕是什么人？希伯来人。所以希伯来人是以色列12个支派的老祖宗，所以这本书叫做希伯来书。所以阿伯拉罕不是犹太人，犹太人是阿伯拉罕的子孙。所以在犹太人的当中，我们可以看到有利未支派，利未支派还没有生出来的时候，阿伯拉罕就献祭给麦基洗德。所以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那个时候这一立位已经在他祖先的身中，也就是说阿伯拉罕为做他的千千万万那个后代，在那个地方把祭物献给这个麦基洗德的时候，所以这个麦基洗德是比摩西的律法在那个地方规定所应该献的祭的那个字份来得更大的。所以麦基洗德他无祝谱，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耶稣也同样无祝谱。在摩西的律法里面从来没有告诉我们，从犹大支派出来的 可以做祭司的，但是耶稣基督是出自犹大支派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那为什么耶稣基督出自犹大支派可以做祭司呢？我们的经文告诉我们说，耶稣为祭司并不是不启示力的，至于那些律师祭司原不是启示力的，只有耶稣是启示力的。我们的神无论在旧约新约都告诉我们，人是不可以启示的，你不可以只做天启示，你不可以只做地启示。但是这个不可以讲教告诉我们不可以启示的神竟然启示了。神启示过几次你知道吗？神启示过两次，一次是要祝福阿伯拉罕的时候启示，那是在希伯来书第六章，第二处告诉我们是在希伯来书第七章。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麦基洗德跟他相似，但是在诗篇110篇第四节那个地方，我们就看到神只做这个麦基洗德的这样的一个祭司的这个职分启示，他绝不后悔。他说，你是照做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讲不可以启示的神竟然启示，就告诉你这是不会改变的。吩咐我们不可以启示的神，他是一个信实的神，他不必启示，这样的一个应许也一定会发生的。但是这一位叫你和我不可以启示的神竟然启示了，就告诉我们说，这个职分跟这个福分是神在永恒的里面永远不会改变的。今天的人要启示，启示越多就告诉你我越不相信。你到银行或者你需要签一些的文件啊，每一个文件都要签的，你不能够呢20份或者20张纸你签了19张一张没有签，那你的对手很可能就抽出这一张换另外一张进去，那你就麻烦。所以20张纸的文件你要签20张，40张纸的文件你要签40张，签越多告诉你我越不相信，相信何必签。所以我们在年少的时候，我们在年轻的时候，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话讲，一言九鼎。所以你开杂货店我也开杂货店，你没有钱你来跟我拿货，你没有钱你来跟我借钱，我不会说你要签一张纸的。我们就做小孩子那个年代没有签这种纸的，我就是把钱借给你，说啊20块钱3天以后还你，3天以后他会还你。一个人不还你，你签100张纸也是没有用。所以今天的社会什么东西都要签，就告诉你说这个社会谁也不相信谁，签了也不一定有果效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耶稣为祭司并不是不启示立的，只有耶稣为祭司我们可以看到神竟然启示立他，其他的这些祭司呢原不是启示立的，只有耶稣是启示立的。因为那立他的对他说，主起了誓绝不后悔，你是永远的祭司。既是启示立的，耶稣就做了更美之约的中保。犹太人跟神立约，神跟犹太人立约，这个立约要保护，要在那个地方让他们谨记的神给他们的诫命，神按照他们在律法上面的遵守就可以在那个地方赐福给他们。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以色列人不断的在那个地方违反这个律法，所以从这个律法颁布了以后一直到耶稣的这个时期，我们可以看到以色列人灭国，以色列人被掳，以色列人下到埃及，那就给我们看到 他们很多时候是因为不遵守神的话，所以神按照那一个月在那一个地方来对付他们。我们在神的面前立约，我们要记得我们立过什么约。我们不能够爽约。虽然如此，保罗在罗马书第三章告诉我们，人都是说谎，人都是说谎，只有上帝才是信实的。你今天信誓旦旦在那个地方说我爱主爱一生，我可以告诉你，可能曾几何时你觉得神好像没有应许你，你就丢弃他。很多说我们离我们祷告，那么神应许了，明天就发生。你小心去看圣经，神应许阿伯拉罕25年以后才应验，神应许雅各20多年以后他才能够回去，神应许挪亚100年以后120年以后洪水才来。我们今天没有耐心，我们希望今天祷告，明天神的应许就临到我们，那就不能够显示出你的信心到底有多强。这段的圣经告诉我们说，既是启示立的，耶稣就做了更美的中，更美之夜的中保，所以他是我们跟神中间的那一个中保。那中保在圣经里面当然有很多的意思，但是另外一个就是我们比较简单的今天早上思想的，他是一个我的保证人。我要向银行借100万，我没有钱，但是我们的牧师在银行里面有1000万的存款，我就带牧师去银行一查，我没有底，所以他不会借我100万。但是因为牧师在银行里面有1000万，那么他愿意做我的中保。你说银行借不借我钱呢？大概会借，是不是他相信牧师呢？不是，他相信1000万。那如果牧师没有那么多钱，其他弟兄姐妹们每一个人有200万在银行里面，我就找了5个弟兄姐妹做我的中保和我的担保。那银行在那个地方看到弟兄姐妹们凑起来的这个存款大概有1000万，银行也考虑把钱借给我。记住，你不要沾沾自喜，银行不相信你的，银行相信钱。所以我们可以看到，那个中保让我们可以在那个地方来到神的面前是很重要的。而这个中保到底是谁也是很重要的。如果你到英国去，你说哎呀我要到白金汉宫去，你问路上的一个人啊，很简单，你向东走再向西走，你最多只是来到白金汉宫的大铁门的外面而已。但是你遇到一个年轻人，你说请你带我到白金汉宫去，他说好啊，我正要到白金汉宫去，那你跟他走，他可以带你到里面。那么这一个人一定是皇柱里面的人，不是王子就是王子的孙子。所以谁能够把你带到那个白金汉宫里面？除非皇柱的人。谁能够把你带到神的面前？除非是神的儿子。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整个希伯来书里面，把耶稣跟所有的先知比，把耶稣跟天使比，把耶稣跟安息比，把耶稣跟犹太人整个宗教里面所有的礼仪和他们所相信的那些人物，包括天使做比较的时候，希伯来书的作者告诉我们说，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晓谕我们，就在这末世借着他的儿子晓谕我们。旧约里面的先知要很多，旧约里面的先知要很多次，旧约里面的先知要很多方法才能够告诉你神大概是怎样子的。所以犹太人不认识神是很恨你的。为什么？你说这么多先知讲了还不认识神。我们中国人有瞎子摸象的故事，四个瞎子去摸象，一个摸到鼻子，他说象象水管；一个摸到这个大腿，他说象象柱子；一个摸到这个肚皮，他说象象墙壁；一个摸到尾巴，他说象象扫把。如果现在我把一张纸放在你的面前，每一个人一张纸， 你从来没有看过像，你按照刚才瞎子摸像告诉你把那只像画出来，请问你画出来的像像不像像？一定不像像，因为你不知道扫把要插在哪里，因为你不知道水管要接在哪里，因为你不知道柱子要摆在哪里。所以旧约里面先知多次多方，而且是众先知，还是没有办法把耶稣基督把神讲得清楚。就在这末世借着他的儿子一次就把神显明出来。你要认识神，除非你认识耶稣基督。所以有一些人，我相信神就好，为什么要相信耶稣基督？我们要问，你怎么能够到神的面前？如果你没有那个中保的话，你怎么能够到神的面前？那些成为祭司的数目虽然本来多，是因为有死主个不能长久。刚才我讲过了，我借钱，牧师有1000万，我就能够借到钱。牧师没有1000万，我找5个弟兄姐妹帮我，我也可以借到钱。你说哪一个能力比较大？1000万的比较大嘛，对不对？所以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祭司的数目本来多，也就是说不够力，所以才需要这么多的祭司。另外一点呢，有死主个不能够长久。犹太人每一次在献祭的时候，他们要在那个地方把祭物带到祭司的面前，祭司要把祭物带到大祭司的面前，但是这些祭司会死的，会死就告诉我们，他们和你和我同样是罪的，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所以我们是借着一个会死的人，在那个地方盼望借着他让我们不会死，这是有一点矛盾。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希伯来书的作者在这个地方要再告诉我们说，耶稣是跟这些祭司是不一样的。第一个不一样是因为卖祭洗的跟他一样，第二个不一样他是被启示立的，第三个不一样后面会告诉我们说他是长久而且永远在那个地方，不像祭司必须受到更换。所以对那些犹太人来说，你能够找到一个长久的祭司，你为什么要找那个不过几年不过几年不过几年就要更换的这些祭司呢？那你把你的罪行你告诉这个祭司，叫这个祭司带你献上，今天他你跟他讲了，今天晚上他死掉了，明天另外一个祭司上来，你还要跟他讲，麻烦死了。所以希伯来人在那个地方的人，我们有祭司就很好了。但是希伯来书的作者说，你的祭司是会死的，你的祭司的能力是不够的，所以祭司的这个数目本来多，因为有死主个不能够长久。这位祭司永远长存的，他祭司的职任就长久不更换，这是不一样的。祭司献完祭退下来，大祭司进到这个至圣所的时候，听说要绑一条绳子在后面，因为只有大祭司能够进到至圣所，所以如果这个大祭司不洁净，这个大祭司犯罪的话，他在里面就被神给打死。那打死了谁可以去拉？谁可以去把他拉出来？大祭司都死，更何况我们这些凡夫俗子，所以没有人敢进去。他们就把绑在大祭司的腰带那条绳子慢慢拉拉拉拉拉，就拉出一条尸体出来了。至圣所不是每个人可以去的。我到以色列去的时候，我到那个圣殿山的时候，那他们就说啊，那个地方是美门，这个地方有个亭子，这个亭子很可能就是至圣所的地方。我们团里面有一个姐妹就说，问那个导游，我可以去里面站一下吗？他说你不怕死你就进去，结果他就不敢进去。那会不会死我不知道啊。如果你有机会去的话呢，你站看看，那我就知道人可不可以更站在那个我们今天的里，或者是这个至圣所的这样的一个亭子的这个里面。 所以圣经在这个地方告诉我们说，这位祭司永远长存的，他祭司的职任就长久不更换，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他都能够拯救到底，因为他是长远活着的，替他们祈求。我们感谢神，有圣灵，有耶稣基督在神的面前为我们祈求，他们洞察我们的心，所以我们想错了，但是我们的心不是这样子，圣灵会在神的面前用说不出的叹息为我们来代求。有的人说，为什么圣灵用说不出的叹息为我们代求呢？有一个长辈这样子说，因为我们每次祷告错，他就在上帝的面前啊，又是错了，不过他的意思不是这样。那是不是这样子我不知道，我是听一个长辈这样告诉我的。所以什么叫做圣灵用说不出的叹息在上帝的面前为我们代求？因为我们每次求错，但是我们的心或者不是这样子的，但是圣灵洞察我们的心，他用说不出的叹息在神的面前为我们祈求。这位长远活着的，这个可以拯救我们到底的，他的本质是圣洁，他的本质是没有邪恶的，他的本质是没有玷污的，他的本质是没有犯罪的。有哪一个祭司是圣洁而不必献祭就能够进到至圣所里面的呢？有哪一个祭司是没有邪恶的呢？你看两页之间的这个历史，你看耶稣时候的两个祭司，你看旧约里面那些做祭司的，你看士师记里面那些做利未人的，他们的生活到底是怎样子的呢？有哪一个祭司是没有被玷污的？有哪一个祭司不是罪人的？如果他不是罪人，他就不会死，但是他会死，就告诉我们说，他们在神的面前跟你和我一样是蒙恩的罪人了。所以呢，这一位圣洁、没有邪恶、无玷污、远离罪人、高过诸天的大祭司，原是与我们合宜的，也就是说完全适合我们的。有一些东西不是适合你和适合我的。我们常常看一些时装的表演，那哇，这个模特儿穿这件衣服我们就定了，有钱就穿在身上，穿在他身上可能很美，穿在你身上可能很丑，因为他够瘦够高，我够矮够胖。所以很多人说，哎呀，这个弟兄啊带这个东西，那个姐妹带这个东西，这个姐妹穿这个衣服，那个姐妹穿那个衣服，穿那双鞋。我们就把所有穿在弟兄姐妹或者穿在姐妹身上的这个衣服啊、鞋啊、这些装饰啊带在自己身上，以为我们会比他们更美。我告诉你，那个不会美，那个变成圣诞树。什么东西都挂在我们身上的叫做圣诞树。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当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犹太人拒绝他。希伯来书的作者就告诉我们，他比历世历代的祭司来得更完美，对我们这一些人才是合宜的。你不必怕这个祭司死掉，你不必怕那个大祭司死掉，你一次来到他的面前向他倾诉，他永远记住，而且在神的面前替我们祈求。他不像那些大祭司每日必须先为自己的罪后为百姓的罪献祭，大祭司一定要先为自己的罪才能够为百姓的罪献祭，因为他如果不为自己的罪献祭，他进到至圣所的时候，神就把他给击杀了。所以神是圣洁的，我们也要圣洁。人不圣洁，人怎么能够到神的面前？人要怎样子才能够圣洁呢？所以只有借着羔羊的血，只有借着耶稣基督在我们身上所成就的救恩，我们才能够无瑕无耻的来到神的面前。世界的器物一定有瑕疵的，所以圣殿外面一定有人在那个地方跟你转换卖个个子， 或者那些羊，或者其他的这一些你要奉献上去的那一些，包括金钱，那就告诉我们说，有一些我们认为可以献给神的，都是有瑕疵。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在这个地方告诉我，就算是大祭司，他本身也必须先为自己的罪，然后为百姓的罪献祭，因为他只一次将自己献上，就把这事成全了。大祭司没有办法做到。希伯来书的作者接下去说，律法本是立软弱的人为大祭司，无论是利未人，无论是亚伦的后代，他们都是软弱的。所以大祭司被显立，这一些被显立的大祭司，不是因为他比别人刚强，乃是因为律法规定，所以他成为大祭司。但是他跟你，他跟我同样是软弱的人。所以摩西的律法颁布了以后，来到诗篇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但在律法以后启示的话，也就是告诉你，诗篇110篇第四篇是在律法以后，神借作诗篇110篇告诉我们，他曾经起过誓。这个起过誓就告诉我们说，耶稣是那一位在做造作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的，就告诉我们说，上帝在那个地方起誓，绝不后悔，你是永远的祭司。所以你这样一比的时候，你就知道没有一个祭司是永远的，没有一个祭司是不会死的，除了那一个高过诸天的大祭司耶稣基督以外。律法本是立软弱的人为大祭司，但在律法以后启示的话，是立儿子为大祭司，乃是成全到永远。我们不必再做借助许多的宗教的礼仪才可以到神的面前，我们不必借助我们有完美的行为才可以带到神的面前。我们知道我们会犯错，我们只要来到神的面前认罪悔改，借助耶稣在十字架上面成就的功劳，我们就可以坦然无忌的来到这个世人的宝座前。基督教不是叫你做什么，基督教叫你相信神已经为你做了什么，因为神已经为你和我做了什么，我们今天的相信才是有果效的。我们一起祷告。下次我们再次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求你在人的话语仔细的时候，你圣灵继续在我们心里面做感动的工作，引领我们单单仰望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祷告感谢，奉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